谢谢沈牧师的介绍，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大家的当中来一起来分享，跟你们介绍 OM。 我想刚才都介绍了 OM， 看一下这个 OK， 好，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先。这是我们的创办人，就是乔治韦华的故事。我们通常我们讲说 OM 的开始是怎么开始，我们通常会讲说是一个妇人的祷告。那妇人他就为着他的对面的高中来祷告，来，然后他希望每一个高中的毕业生都能够，每一个高中生都能够相信神。那他特别为着高中毕业生来祷告。那时候我们这位的创办人他去朝志，他就在那个高中读书，然后他不只是祷告，他还有行动。他就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每一个毕业生他就分发一个约翰福音这个小册子来给他们。然后当时这个创办人就接受了这个小册子，然后他就翻了读，就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福音，也对这个福音非常感兴趣。但是因为就没有，也不知道从那里认识还是怎么样。那有一次他就在格培里的这个的布道会当中信主了。然后之后他就大发热心的，就觉得说这么好的信息，这么好的福音，应该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他觉得说要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我在高中我还不知道做什么，那好，我用我的暑假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读的大学，他就在读暑假。那他召集几个的他班上的朋友啊、同学啊这些，或者是其他人，就一起说好，我们来暑假短宣。那去那里，那想了想啊，在当时他是美国人，那他想说好，那我们去莫斯科那里，就坐火车啊，开车下去啊。因为每个暑假他们就召集人，号召人一起来做短宣，然后每次他们就带了很多的圣经，带了很多的小册子，带福音单张下去，开车下去。当时其实莫斯科还蛮封闭的，但是他们还是想尽办法进去做这样福音的工作。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的，每年他这暑假就办这样的一个短宣这样子的运动。然后之后他就到了英国，到其实在他先来到西班牙，然后到了西班牙那一边也开始这样的一个的暑假的短宣的运动。这样渐渐的就把 OM 的这个的动员了起来。那时候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每个暑假有一两千个人来参加。那时他们就开始这样的动员，就开始说好，这些来参加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去那里短宣，来了后就分配分组，好像我们现在一二三四，好，分组，然后一的去哪里，二的去哪里，三的去哪里，就这样子分。当时的短宣就这样子开始，然后就慢慢的兴起了我们那时候叫做主爱欧洲那边 Love Europe 的一个的福音的运动，也就这样子慢慢的开始了 OM， 就从短宣，然后每年都办这样的短宣，然后有一些领袖就继续下来，就变得长宣。所以我就把今天的名字要取成从短宣到长宣。 OM 的开始就195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短宣，就这样不断的一直开始了短宣的运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很注重，所以他到那里，我们这个创办人他到那里他都一定要带着书跟单张或者是约翰福音，他就相信说这个书籍可以带给更多影响力。那刚才有大概介绍了 OM 有多少个人啊？有3100位的同工啊，我们两年以上的这个参与，我们两年以上的。那我们从100个国家来，在110个国家有我们的办事处跟服事的地方。当然，如果要分配据点的话，你可以很稍微给你瞄过，就是在哪里有我们的这个，然后颜色越深的地方就是越多 OM 的同工的在一个地方。那当然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福音船了，福音船等一下我也再介绍多一点关于福音船。那关于这个，那如果你要把 OM 的事工，我们现在把它重新整理，把它分为5大方面。那第一就是Evangelism 传扬福音，第二就是 Relief 跟 Development 就是救援跟这个发展，然后建立教会，然后社会公益跟指导 Mentoring 很难翻，指导秩序啊，就是在 discipleship 跟 mentoring 那一方面。那我们在这5方面在不同的国家都重复都有做这些方面， 等一下我会更讲更多关于这一方面，就是大概概括给你认识一下这五方面先。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小的影片，就是 One Message， 不过我是英文的，如果等一下需要解释我会再解释过，给你有一个更加概念，就是懒两分钟而已， One Message 的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In 1957, one woman's prayers were answered when a young student gave his life to the Lord, called to share his God-given vision. He spread the good news, first in Mexico and the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undreds responded. Operation Mobilization was born, and in just a few years, thousands of workers were being mobilized t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had never heard of the gospel. Today,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evangelism,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urch planting, justice and advocacy, discipleship and mentoring, this one message is being delivered in many different, dynamic and relevant ways. It's bringing knowledge, health and hope to millions through our ship, the Loveless Hope.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and church planted with India's poorest and most oppressed communities. Befriending, serving, and making Jesus known to our Muslim neighbors. Responding to those suffering and in urgent need when disaster strikes. Equip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to release the power of their young, vibrant faith and fulfill their calling. Going the extra mile to find new ways and places to make Jesus known.It's mobilizing the church to raise up a new generation of Christian workers, breathing fresh life into the church across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le building bridges with those of all faiths and none. The biblical instruction is clear, and our mission is simple, to share this one message of Jesus and his love in every nation, among every generation, transforming live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One movement, one mission, one message. Pass it on.
Okay.所以大概你刚才有看到，除了那五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些，比如说其中刚才有提到了一个就是穆斯林。其实 OM 在穆斯林当中，等一下你如果要更多资料，后面有这一份可以认识。我也在穆斯林当中，刚才我们讲到有3100位的同工，在穆斯林的在 OM 全世界，那其中有1000位的是扎派在穆斯林的那里。OM 1957年开始不久后，他们就对这个我们这当时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把福音传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最大的负担就是说，哎，那就是穆斯林的当中。所以那时候这阻碍欧洲那边开始，他们就很多团队派到土耳其，派到那穆斯林那国家那一带去。所以在那时候就开始，所以过去大概50多年 OM 在穆斯林当中的国家当中就不断的在埋没，在职堂，讲到职堂可能就是很久，可能很才一个小组还是怎么样，那在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在那里。那我们在穆斯林当中做什么呢？我就举一些例子，在土耳其那里，我们就有 radio broadcasting， 就是广播，福音广播这一方面。那然后甚至呢，我们有函授课程，还蛮特别的。就是这些函授课程，我上一次听我的同工分享说，他说这个函授课程因为进行了很久，没有很大的反应，但是很多福音渴望，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有的时候那很多没有很多人反应，那他们有一次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好，我们就在 Google search， 就是 Google 那边你很常的时候打字进去 search， 你知道你 search 的时候旁边不是会有一些广告吗？有偶尔，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打广告， You want to know Jesus more or you want to 这样子的广告，反而点击率非常高，而且就给他们这个一个的机会啊，很多人就写来说，哎，我们要认识更多。然后，我们的总部当然不能够设在土耳其，当然是就在西班牙那里，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就这样用 correspondent 的方式，就是函件的方式来。然后到了一段时间，让他们说成熟的地步，让他们说要不要约见面，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约见面栽培，就请当地的同工来做栽培的工作。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所做的这个在穆斯林国家。那我也知道在其他，那我们另外一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很长的时候刚才有分享说，就是身份很难很难，就是你要以什么身份进去这些国家，你不能任宣教士，你也不能够任什么，当然很长的时候都是代职，或者是你有专业的进去。那这个，那这当然这时间也有它的挑战，就是你有你的工作，那你要怎么样去继续做这些福音的工作。那我们也想到我们做另外一个在我们属下也有另外一个叫机构，叫做 Operation Mercy。 那我们就这个建这个做慈善的工作进去，在这个不同国家设立点来做一个这个救援跟关怀的工作，做一些社会社福的这社会福利的工作，来去帮助，来去用这样的名誉这些社工们来进来，所以这样子比较有一个桥梁机会，建立桥梁。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约旦那一边就是有一个同工，他在他是做社会的这个方面社福的，那他就跟我们的同工一起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关心，因为他就从他的朋友当中听说，在那个小镇里面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女孩，她从就是有一点智障的，然后但是在穆斯林国家他们是 shame and honor culture， 就是一个很羞耻的，这样我们跟我们很像，就是有这个就是 shame and honor， 就是非常就是如果家丑不有家丑的话不要外扬的那一种，就是很羞耻的文化。那对他们来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的小孩有智障的，对，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所以他们这个女孩从来都没有出门过，几乎呀，因为家人觉得很羞耻啊。那就我的同工就跟这个接着我们，因为这个机构 Operation Mercy， 他们就去到那个地方探访。但那个到了那边后，他就去看了，跟这个父母在交谈，然后看了，然后交谈过后，然后就允许他去看这个的小女孩。那看了这小女孩后，他就过去拥抱她，那个姐妹就过去拥抱她。拥抱的过程，那个妈妈就非常感动，她就跟这个我的同工说，我们同到底什么使你们来爱这个不可爱的人，我们的同族，我同族的人都没有来看他们，也没有来，从来也没有抱，而你们却愿意来拥抱他。所以这是一个同工分享的一个的见证。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不同的方式，来以这样的慈善的机构的方式来进去，来拥抱他们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就也分享，除了我们这有穆斯林的这些，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呢？有刚才讲到短宣到长宣，在 OM 我们强调就是有基本上有强调不同的短宣，6天到6个月，跟从6个月以上到2年，甚至到5年，然后这5年以上我们才比较看它认为是长宣。那稍微介绍，如果你去这个网站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不同的地区在主办不同的这样的短宣。我想在这里就是特别强调，为什么我们要主办短宣？当然就是从我们的 DNA 开始，我们就是从短宣开始的。然后希望借着这些短宣，能够挑战更多人参与长宣。所以刚才在这里，比如说这里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台湾要主办的。那这个 Transform 呢，是在这个欧洲一带，在地中海一带，也有包括回教国家跟这个欧洲一带的这个做福音的工作。这是在马来西亚跟那边东南亚这个国家的。那这个是在非洲那边办的。还有一些这些短宣都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以一个训练为主，就是大概有4天的训练，就是教导福音、教导布道法训练跟其他这些来灌输一些，就是教导一些关于宣教的知识，然后当然也请一些宣教师来分享，然后之后有一些体验出去。那我们过去就是一样的做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在参加短宣的人能够被激励，然后他们也实际有被操练的机会。 然后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要办的这个短宣，如果你要知道，当然在这个的资讯里面有更多啊。这个是整个关于我们 OM 不同的短宣，在我们把它整理一些放在这里，你等一下可以在后面索取一些更多的资料。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播这个影片，时间的关系。好 ，OK， 好，那讲到另外一个比较长一点宣呢，就是长宣一点，就是那我们就是在六个月以上，就是有了短宣，那有一些人还说要回来继续再服事，那比较长宣一点。那我们有这个六个月以上，那当然依就不同的地方，刚才我们讲到110个国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接受短宣，然后到比较长的2年，然后到更长的。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来教育，来培养一个宣教士，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成为宣教士。我讲我的见证给大家听，可能大家可能比较有一个概念。当我第一次接触 OM 的时候，我也是参加主爱亚洲，是在1994年的时候，也是刚才讲的那样的一个短宣，我就参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短宣，在当中有5天的训练，然后有2个礼拜我是来台湾，那个时候在199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从来也没想过主耶稣会叫我来台湾继续做宣教，特别在做 OM 这一块，那我只想到说我要去短宣。不过在短宣里面我就被挑战说要委身于宣教，但是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什么方向。当然回去有跟牧师谈，我教会的牧师谈，那他牧师们也鼓励我，对，有这个宣教心智很好。那然后我也同时也跟他分享说，我的这个去一起去短宣的人，他们有一些人想去福音船，我说福音船也不错哈，好像听起来有一些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的训练。我就说那好，我可以祷告看看是不是上帝要我去福音船。当然也跟我的牧师谈了一下，但我牧师刚好他以前是参加真道号的，就是第一艘福音船真道号。如果谁有上过真道号，我蛮惊讶，我是一个神跟牧师。对，那个是1970多年的时候。对，我的，所以他上过真道号，所以他知道福音船的一个和这一个很好，在属灵方面操练，也在各方面跨文化啊，特别英文啊方面操练，他就鼓励我去。当然神就很奇妙的就安排我，也给了我，因为也要募款，神也供应了这个，让我有机会去到福音船。你要在那2年里面，我真的学习到很多功课，特别有一个功课我学习到了，就是谦卑服侍。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所以讲做起来真的是有一点困难，有一些痛苦你必须要经过。在福音船上我们每天都要做不同的工作，当然是自己的心态调整很重要。有的时候我就在埋怨说，神啊，为什么我在这艘船上，我以为福音船应该传福音，然后应该要天天传福音，类似这样的，但是我天天好像在工作，在维持。那上帝在谦卑的让我看到，福音船是一个大拼图，那我是拼图里面的一个小块，在福音的事工里面，我就满足我做了我那个小块，就能够完成了这个大拼图。但福音船的整个的事工，整艘船运作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可能我没有直接参与，很多的时候直接参与福音，但是因为我是那个小拼图当中的一个，那我就协助了整个的福音的工作。福音船很长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不同的人家传福音到不可能去的国家，就比如穆斯林的国家当中，把圣经发了下去，人家穆斯林的人这个信徒他们可以走上来买圣经，这些根本就很难想象得到的，但是福音船却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这就有份的参与。所以那在当中我就学习谦卑在神面前怎样去服侍，这个就在那样2年里面学到很多，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功课。就在2年之后，那我就知道说我比较更加心智立定，我要去做宣教，那我当然就想到说要神学装备，所以我也去做4年的神学装备。之后我就在 OM 马来西亚继续服侍，做动员的宣教动员的这一块， 然后五年前我就来了台湾，所以整个过程就是从一个短宣开始，一个短宣能够让我带一步一步，而且在同时上福音传的，我可以知道，我除了我是台湾办公室的主任，等我同时间同一批上福音传的人，就有那个香港的 OM 香港的主任也是跟我同一批 ，OM 新加坡的主任也是同一批，所以你会看到说，哎，真的是福音传有它的影响跟各方面。好，就除了这个，那当然在这些不同的国家当中都有我们的据点啊，跟这个不同的地方。好，那就播一下福音传的，对，因为这首是新的，一首是叫《万道号》，跟中普号不一样一点，所以我播一个简单的影片给大家有一个概念，这样子。为什么要有福音传？当时刚才还记得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当时我们每年都在办这个 summer campaign， 就是去做短宣的不推动，然后我们通常都会开着箱型车的那种面包车，或者就载了七八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就去到开了几个小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做这样宽张张福音的工作，然后一直这样每年在做的时候就在想说，哇，就这样子车再怎么开不能够开太远，然后还有到地级怎么去传呢？当然这领袖们在那边就祷告跟思考的时候就想说，诶，如果有一艘船能够带着全部的书籍到世界各地跑的话不错，哦，这样子可以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就这样开始。不过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认为他我们这个创办人疯了，因为当时都讲说哪里有可能，开车到那边都已经很大的费用了，一艘船更加没有可能。再加上，就算你有一艘船嘛，你去哪里来找船长？去哪里找这些工程师、这机械工程师，或者是这些的大富二富？啊，他说我们有办法，可以找志工。当时就想了，就是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个的概念，但是上帝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了，就是当经过好几年的规划祷告 结果我们真的有了第一艘真道号，然后之后就有了真道可以跟有一些跟，是在1970年的时候开始，那之后就有是真道号、中埔号跟真道二号。那中埔号大家很多人都去过，然后现在只有万道号。那这个福音船呢，现在总共有4300万的人次到过福音船。那我们也有这个曾经到访过150个国家、1400个港口这个港次，就是比如说高雄来的好几次，或者基隆。那5000万本的圣经或者书卷，圣经的书卷被放发过去。然后曾经约有大概10000个年轻人像我那样曾经去过福音船2年被训练，所以福音船的影响真的是不可以小看，但是我也相信它有它的挑战在当中。那在福音船上大概有400个人从50个国家来，我们都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跨文化。我跟你讲，你要学一个跨文化最好的地方，应该福音船是一个蛮适合的地方。你要看一下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你跟跨文化生活，那你就可以同住。就好像我以前我的房间，我从马来西亚来，然后我有一个印度的朋友，一个芬兰的朋友，一个南非的朋友，世界各地都有，在我们一个小小房间里学习怎么样跨文化跟彼此相爱。每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岗位的服侍，然后每天我们都有过自己一个工作，5天，然后一天的休息，一天的这个我们讲到四工日。那最后我也要再分享一点关于福音船。以前福音船中埔号比较小一点，那就是很多人来上来，说真的都留在书展也不大，然后就很快的就要下去的。那我们在选择这个万道号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考量到这一点，所以万道号比中埔号大一倍，不是长度乃是宽度，那是说比较胖了就是大胖一倍，那它就有它的这个的空间来做服饰。刚才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在书展之后我们有一个小走道，那个走道旁边就画着浪子回头的故事，用图案，因为图案可以讲国际的语言，每个人看得懂。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画在墙壁上，当他们走过后，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我们叫做国际咖啡厅那边买一杯咖啡或喝一些饮料之类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设计这个？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要赚钱，主要呢是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员工们这可以一起在那边跟他们这些上来的人有机会接触福音。当然，福音船将要来台湾。我们也希望可以跟教会一起配搭，因为当福音船到每个港口都有一个小困难，就是语言，因为每个港口都有它的新的语言，福音船上的人没办法学每一个语言，但是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当地教会一起配搭，我们叫做大使哈，就是福音大使，希望当地的教会的可以派福音大使来到这个咖啡厅那里，我们可以跟你们配搭，你们借用我们的场所来做福音的工作。根据过去的统计，大概这个在基隆港大概有40000多个人士就来到这个上来上看这个书展之类的。那我想这40000多个人来，如果我不知道你当中会有多少个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些人都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们将会可以一起跟我们配搭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然后一起来做。然后当然长宣就是5年以上，当然才是同样的，就是这些人留到那个短宣，他们去了这个国家，然后慢慢的去那个地方2年，比如说福音船，那他就接触了后，那他有接触到其他国家，那他继续让上帝带领他，然后之后5年他就去不同的地方，而这些人可能就留下来会做领袖啊，以他们专长服侍啊，或者是在做宗教动员啊，或者是在做一些职谈的，或者是其他等等的事工。那我也很简短的介绍一下 OM 台湾呢，我们在做什么呢？可能也想大概知道一下，我们就把我们分为三方面，就是 OMT 这三个字，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外展事工在铜锣那里，也在做客家人的一个的小小事工。 好，然后我们也有在我们主要办公室在板桥这里，我们在台北呢，我们是做冻源，当然鼓励人家穿于短靴跟长靴。当然另外比较显著的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数据学会的国际营会，在七月的时候我们在办的，这是主要大三大事工是我们在做的，我们也希望跟教会上配搭一起。那动员跟支援就是我们是支援那也才派出去的宣教士们做这些行政的工作。好，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刚才有讲说可以留一些时间让大家有，如果有一些想我还没讲到，但是大家有一些疑问的可以问的，可以来问一些问题，让我会尝试回答。有吗？
这个万道号来过台湾吗？
没有，这里是第一次，所以会在8月22号，预计在8月22号到9月9号会在基隆港，然后9月12号、9月11号到高雄，到25号，然后会这一次也想预计这去安平港，现在还在筹算的当中。对不起。
这个。
社区转化中心有什么内容？哦，好，社区转化中心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因为在客家的这个村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督徒，他给我们免费的借用的整栋，然后那个整栋我们下面一楼有开一些就是自由进出的一个的接待的地方，也可以来喝茶，可以来看书，这样子一个的地方，然后我们有同工在那里。可以跟社区有一个接触，然后我们跟当地教会一起配搭，这是头洛长老教会一起配搭在做这一方面。那如果有接触，然后有培养栽培或者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把间接的，就是要有桥梁，就是社区转化中心基本上是一个桥梁，来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样子。就是因为叫人家去教会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来这里喝茶，来玩桌游啊，下下棋啊，特别是针对那些年轻人。让他们有一个去处，因为陀螺如果有去过的话蛮小一个地方，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很多娱乐的地方，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给他们。然后二楼上面我们有一个攀岩场就是特别设计来这个攀岩场不是 OM 在的应该我可能也要讲一些历史，就是过去其实是陀螺长老教会他在跑这个的事工，他在支持这个事工，但是因为过去他们教会真的很小，大概20-30个人而已，所以他们在人力方面很有限，所以我们的同工刚好也是从铜锣长老教会来，就跟我们一起配搭，然后之后因为长老教会就觉得说就没办法再支持这个事工了，他们想放掉，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拿起，然后就变成我们在跑，所以他们花了200多万去装潢那些攀岩场什么这些我们就得到祝福，我们可以去继续做yeah, 所以然后我们接待短宣队就在那里，但除了这个方面我们也在做跟教这个学校配搭做这个，就比如因为小地方的这些学校就很缺英文老师，所以我们有配搭教就是做志工去教英文这样子，然后短宣队来，就好像这一次刚刚有一个短宣队来香港来的音乐的短宣队，我们就去学校在做这个音乐的这个音乐布道会，但是我们不讲布道会了，就音乐会这样子，然后建立一个桥梁，然后我再讲一个故事可能给大家听，就是关于到这个怎么样建立桥梁友谊桥梁来做福音的工作，其中一个小学的校长因为跟我们有接触了，那他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们的同工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们，因为我们的英文老师忽然间有就是出了一点车祸，他要请假几个月，这个学期基本上我们没有老师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找一个老师。那我们同工就想说如果他长时间在那里也不行，因为整个对他的事工会有影响，那他就想说肯定有一个志工可能在跟我们参加我们的短宣，可能他有空正在等待转换的时间，还没有工作，刚刚毕业又还没工作，他英文可以，那我们就同工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姐妹，那姐妹就说其实今天 上帝就有感动我，是不是要在哪一些工作，你就打电话来了。所以我觉得上帝要我打这份工作，这是临时的教师。当我们就接洽了好后，我们就告诉校长，校长其实非常高兴，校长还没信主，但是校长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你们基督徒讲的上帝的旨意吗？就很感动，他就会认为说，哎，上帝就安排了另外一个人来，而且很短的时间内，两天一个礼拜内就安排好，所以对他来说几乎他想放弃就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建立这样的友谊的桥梁，这样慢的现在校长越来越开放，而且他帮我们介绍到另外一些学校去做这开放的工作，所以我们接着这样子来做福音的桥梁，这样子慢慢的接触。你是指长宣的吗？还是指短宣的？对对对，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短宣就是六天到六个月，就是任何一个任期。但是比较长一点的，那我们有第二步，就是两年或者是一年。这个只是一个给你实习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长宣是五年以上，那才算是一个长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说，哎，从短宣开始，你去看看这个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然后你就认为说 OK， 可能是上帝要你做的，你也很清楚了，那好，去体验两年看看，两年看看是不是真的你适合。可能因为你很多方面你可能没有想到，可能身体上，或者是适应，或者是语言方面，或者是气候，甚至文化，或者各方面，就先去体验个两年。两年后如果你觉得哎真的很适合再继续留下来，那我们很欢迎你继续延长到五年，然后之后五年以上，我们就是每四年一个 term 的一个的这样子长宣，就是四年的一个 term， 就是说一季，不是说你四年后一定要离开，乃是每四年我们去来评估一次，看看你是不是要是上帝继续在你在这个地方，还是上帝有其他感动，可能转换你的方向，还是怎么样。就是至少有一个四年，好像我来台湾也是，我有就是有四年一个季这样子。但虽然我是长宣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四年一个季，然后就评估四年后，我就评估说，哎，继续要留下来，还是上帝怎么样带领？然后看到上帝继续带领，那我继续留下来再一个季这样子。好，我想我经历过的或者是我看过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体验到神的带领在当中。就是说短宣可能是一时的感动，或者是一个想法，或者是有祷告过，可能有神的话，但是没有那么深的体验。但是当他们去短宣后，到两年更深的体验，更加清楚学了那个语言，学了阿拉伯文啊，真的也很喜欢沟通，去的那个地方也很喜欢当地的人，然后是体验到神的带领在当中，然后这也使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我想就是神的带领在当中，神怎么带领每一个人不一样，这个我就不能够一概而论呀，因为每一个人就有他的不一样的带领。好，最后一个。当然我们说真的很多改变，我的认识当中我没有真的很多改变，因为挑战还是那样子，比如说封闭还是一样封闭，那就是我们要想不同的方法进入那个国家，这个是倒是真的。 那通常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说真的也没有很多比较新的方法，反而是要维持在那边都很困难了，所以真的不容易在那里一些，所以很多现在都是以专业，越来越多我可以说是以专业进去，因为真的越来越多，连慈善的这一块都越来越面对越困难，因为很长的时候政府就会把全部慈善机构赶出去，就好像中亚那一带卡扎斯坦那边就曾经就有一段时间，或者是克基斯坦那边就有一段时间把全部慈善机构赶出去，他说我们不需要你了呢，就把一下子全部赶完，本来是慈善的这一块是最容易进入当中，但是忽然间他就政府就宣布说我不要了，那就全部人就要被赶出来，就面对很大的困难。那现在是也反而越来越多，如果真的最新的话就是反而越来越多以专业的方式进去，当然如果你讲到前面两年好像艾琳现在我们就用签就是学生的签证签，前面还是一定要用学生签证就学语言，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去看用什么样最好的方式来留下来，这个是最好的。而且但是在这个在人的有限的思想的范围当中不要忘记还是有神的带领，有的时候神还是会开不同的路让你进去所以你我们可以选择讲说哎，有限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我回家，但不要这样子，就继续在那里看看神怎么带领，神还是会开不同的路让你留下来。好，还有吗？一个时间到了，应该好，最后一个了。对，
因为我不晓得艾琳的经验，他有参与前面的那一段，还是说他是
有，
他也有，
对，他有参加过我们以色列短宣，对，他在念那个 O Nation 的时候，他有参加过，我特别要求他来拜访一下，去看一下，在通常我们一般上就是会邀请你要参加我们的话，我会叫你去工厂拜访看一下，才去比较长的，然后去他现在就想先来参加我们。好，我很简单的介绍。好，我们在不同的工厂我们会有不同的焦点，就是重点，好像在台湾就比较重点在动员这一块，那在橄榄国那边呢就是比较是做施工的，不是动员的，就是在做施工。前不久我们就有我们这个橄榄国的这个主任来，那他就我也蛮惊讶听到这个分享，就我以为橄榄国还蛮封闭，就我也没到过嘛，就是他就分享，其实他们在很多步道队去到不同的地方在做，那就好像他们就会去到一个在拿撒勒周边呢，他们就会以其中那个方式他们在做的步道的工作，就是因为橄榄国还蛮开放的，就是还可以公开步道，再多一些，只是有一些限制，就是18岁以下你不要给他，然后其他。然后就是那些犹太人犹太教的那个拉比人这些你不要碰他们，那其他人还犹太人还蛮开放的，阿拉伯人还蛮开放的，就是你有自由去做福音的工作。那其中一点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认领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会常常就派短宣队到那个地方围绕来他们来步行祷告，这是一个方式。那步行祷告过程我们会设点，然后我们也会在这设点方面去做一些派单张福音单张跟做布道的公开布道的方式，所以以这样的布道的方式，像在橄榄国就比较开放，我们就会做很多布道。那如果在中东一带呢就比较没有开放，那我们通常就以我们说 French Evangelism 有一布道方式，那就是说你在那边就好好做过你普通的人的生活，那在当中呢你就跟人家建立友谊，建立友谊过程呢需要时间，然后因为他们是一个蛮封闭的 culture， 就是你一定要有 bridge 一个时间让他们心里开放的后，他们有一天会问你说哎，你们基督教也不错，哎，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分享自己是没问题的。但建立关系友谊布道这是一个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因为在那边你没办法公开布道，没办法做一些比较直接的。好，我想我的时间到了，好，
谢谢。